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上星期裁定，美国的钢铁产业是蒙受了来自中国进口钢铁产品的损害。美国认为中国以不正当的补贴的方式向美国倾销碳合金钢定池板。根据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一裁定，美国商务部可以开始向来自中国的此类钢铁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商务部反驳说，美国钢铁产业利润下跌与中国进口产品无关，美国产业自身设备落后和因此造成的低收益率造成的。川普总统早在竞选期间就多次批评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并威胁要对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惩罚性的关税。有分析说，这次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征税是打响了美中贸易战的第一枪。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医生好。
现在美国真的要对中国的这个进口钢铁产品要征收关税了，这真的是像有分析有媒体报道说的样，这是真的贸易战打响第一枪了吗？
我觉得可能还不算一个贸易战啊，战是一个战争的意思。然后你说这个是不是川普他首创的，也不是，因为在过去那个十几二十年内，随着中国那个经济总量的增长，随着它与中美之间贸易那个额度增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一直不断。就钢铁这个本身的那个就是说行业而言，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之间的那个美国提起了好多次那个就是贸易诉讼，包括在 WTO 内部和那个双边之间都提起过那个诉讼。然后你看，如果从2006年到2013年这几年看。美国提起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反倾销案中，有39.8%，接近40%是针对中国的。然后提起的反补贴那个案件当中，有47%多是针对中国的。所以在这个期间，一直是有那个贸易纠纷不断。然后你在整个奥巴马他两任期间，就在 WTO 内部，就是世贸组织内部。美国提出过24项那个就是说诉讼，有超过一半，那个可能就是15项左右，我记得是就是都是针对中国的。所以你看这段时间就说的，然后从你这个总量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算把它定义为贸易战争的话，应该是比较一个全面的一个概念。但你看钢铁，它其实在中美之间的贸易中不是占很大比份额，它占中国按照出口额来说，它是占中国所有出口中美向美国出口商品中的第10位，是2016年的数据。但是在但它如果从那个占每一样产品中国出口额的那个份额中，它排不上前十。然后在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它也排不上前十。
但是既然是钢铁的这样的贸易，实际上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当中占的份额并不是特别的大。那这一次为什么是从这个钢铁产品从这儿开刀，从这儿开始，应该有个什么理由？
因为一方面比较典型，它代表了美国当前一个那个产业现状。因为川普政府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提出的概念就是要让美国 greater， 要变得更伟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那个这个就业率要上升。在美国钢铁工业还是出于传统上那个就是说雇佣工人人数比较多的，你看那个钢铁行业协会是很强大的一个组织，因为它有几十万那个工人在那里。但这几十万工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它面临来自全球各个市场的那个钢铁企业的那个竞争。就像中国这样的那地方，因为它的那个人工比较低，它卖出去的那个钢铁产品它确实比较低，所以从全球市场来看，这个美国的那个钢铁企业是来接受，是受到来自那个中国，包括还是来自其他那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个钢铁企业的那个冲击，这点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就美国本土而言，其实你要说它那个就说因为进口就影响它的那个利益，我觉得也不是你不完全说得过。
实际上中国是不是钢铁企业钢铁生产，就是实际上它是存在也是存在一个过剩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现在中国因为这个钢铁产业它是实际上是一个污染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受到了环保人士的这样的非常强大的一种压力。这方面有没有就是说改善？实际上就是说不生产那么多钢铁了。中国
它现在这个你看到的中国，你中国刚才之所以说钢铁出口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之所以只占中国整个钢铁出口的一小部分，排不上前十，是因为把所有其他的那个钢铁都转到世界其他的那个市场去了。 这个就是一部分原因是要转移它的那个过剩的产能。而之所以有这个过剩产能，又和中国之前从2008年开始那个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期间，它为了促进国内的那个 GDP 的发展，那个加大那个就说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促进了就有一个就需要很大量钢铁的这种刚需。在那种情况下，然后加上地方政府的那个急功近利的心情，大力扶持那个以地方政府的那个就是钢铁厂，所以造成了一堆中小的钢铁企业那个蜂拥而上，这样结果造成几年之后到现在又形成非常过剩的那个钢铁产能，是有这样这种相关联的关系。
因为这川普总统在这个竞选期间，因为就是对特别是对中国的这个是不是遵守这个贸易规则这个方面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呢，提出过非常这个尖锐的批评，甚至比较而就说甚至威胁说，就是说我一上任就要给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口产品就是要增加关税啊，就说是要增加45%啊。那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个贸易战，那这是川普总统的新政呢，还是实际上这种贸易战的可能实际上是从来都存在的？
就我开始刚才说的，就是包括奥巴马期间以及奥巴马之前的那个小布什政府期间，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时刻都存在，一年好几起。这个就是说它其实涉及的总量比较小，但是有某些方面就比较有代表性。一方面更多是来自于那个就是说国内利益集团，包括钢铁企业协会啊，包括之前那个这个美国国内的那个光伏企业啊，那个他们提出来就是说他们这 lobby 通过他们那个游说组织去游说政府，然后提出这样的诉讼，就更多是一种单方面的利益集团提出的一种诉讼，而和整个的就是说中美之间贸易的整体情况是不是紧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这种时候有时候那个钢铁企业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就是说就像那个光伏来说，2013年到2016年之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那个光伏产品，就是太阳能光伏产品，一下缩减了那个3/4，但是它又影响了另一部分美国本土的其他企业的利益，就是那个多晶硅，多晶硅是那个光伏板生产的那个原材料，其实中国的光伏板原材料更多很多是来自于美国，所以这种那个中国向美国出口光伏板的那个数量的那个下降，直接导致美国出口多晶硅企业受到了损失，他们的出口额也下降了
15%。那就是说到这儿，就是说那川普总统所提倡的，就是他竞选期间提出来的这种，就是被认为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是说是更孤立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政策，那能行得通吗？
我觉得如果从全球范围泛泛的来看，我是比较怀疑能够行得通，因为目前已经是形成一种很深入的全球化的那个机制，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分工，然后产品的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成本的相对优势都是比较透明的，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单方面关起门来搞一些贸易保护主义，会对美国本身它是有一定的损失的。那个比如说你看美国从中国目前进口最大份额的那个产品，为一个是玩具，然后纺织品，然后家具，然后机电产品，这个都占美国同类产品的那个进口额的那个一半以上。你看玩具已经超过那个80%多来自中国，然后包括纺织品也超过50%都在中国。如果你打贸易保护主义，你打贸易战的话，这些你最后实际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己的人民，因为你的那个这些少了这些便宜的产品，美国自己的人民要去承担这些产品的话，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可能就说有人做过计算，就说平均到每一个美国人民头上，如果完全禁止中国这些消费产品进入美国的话，每年要接近1000美元的那个要额外的那个成本。
说到这儿，现在因为这个这扯得稍微有一点远，但是是相关的，就是这个由于这个韩国布置这个萨德，那么中国现在民众有一些要这个要抵制这个韩国货，甚至抵制韩国的这样的这个产品，或者是
娱乐行业
等等，这就是那也是这样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两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是，
而且是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因为之所以有贸易，是因为大家有你有供给，我有需求， 就是有这个双方的那个相互的作用在里面，而不是说你单方面关起门来，其实你都不能关起自己的要求需求，是吗？就是说你可以关起，你对别人那个有太多利益，对自己有损失的，但是你最终没办法把你自己的那个需求整个的抹杀掉。
那这个这样说来的话，这样的全球化，目前这种实际上就是这种越来越这个深的，
对对对，
全球化，
那实际
上相互依赖这个世界各国这样的一种趋势，那是对于川普总统提出来的“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政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冲突的。
是有一定的冲突。关键它在于怎么调适在它这个贸易政策，因为。过去你看过去100年其实美国一直是提倡那个自由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的那个协定，它是最近几十年才那贸易保护主义才有所抬头，是因为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他们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然后在与美国的那个贸易交流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但是因为中国它目前还不是一个那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所以它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你在一个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允许进来，就对你本国就自由贸易形成了自由主义那个执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说生产商而言、市场而言，确实是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关系。所以，美国我觉得，目前的那个贸易保护主义，更多是要逼迫中国在国内的市场在生产的时候，尽量要靠近那个市场经济一些，而不是要像他们指控的一样，要政府有提供很多补贴啊，造成一种那个在国际市场的一种非自由的那个竞争。
30秒钟，再说说这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在美中贸易之间还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这肯定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要中国还是执行同样的那个汇率政策，就是说和一个一揽子的那个方案挂钩，然后根据美元汇率那个这个浮动的那个这个规则没有变，就存在一个就是说那可能就是说会 manipulate， 就是说他去掌控这个汇率，然后做出对自己那个出口贸易有利的一个方面。你看近几年这个中美之间，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那个贸易的逆差还是有越来越大的加大的那个趋势，这对于这个至少在这个字面上来看，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逆势。
好的，今天我们谈到这儿，海滨。好，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